人的话语不能改变生命，只有主你的话语才能改变我们的生命。愿主今天早上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再一次跟随我的主，直到我们离开世界的那一天。祷告奉主耶稣救圣阿们。我不知道中间大家有多少人会游泳的，真正会游泳的，不是打麻将游泳的，真的会游泳的啊。那我想你们会游泳的一定不怕游水的时候到水深的地方去，对吧？其实对游泳会游泳的人，水深水浅没有什么分别，要跳进水里面，水深水浅都没分别。对不会游泳的人，水深水浅有很大的分别。你看着趴在那个游水池旁边的那些水浅之处的人，一定是不会游水的，因为他不敢踏到水深之处。但是呢，你真正要是一个游泳的人呢，你要会感到水深之处，因为在那里你才感觉到那种自由。你看到会游泳在水深之处，他在沉在水底下多高兴，在然后他可以，他因为他知道他不会死，不会喝水，他完全知道。今天早上我带大家走到稍微深一点的地方啊，因为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中间有关于我们宣道会的一些的思维，一些的神学思想，虽然很短的时间，我绝对没有办法遮盖全部，我的目的也不是遮盖全部，但是呢，我希望今天你到他，如果你从来没有到水深之处的，愿你在今年开始尝试一下比较深一点的思维，比较深一点的思想，因为我想在这个情况下你才能真会体验到宣道会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看到这些都是宣道会的徽章，所以你到世界各地的时候，你会看到各种不同宣道会的徽章，都是同一个理念之下的宣道会，但是各个不同的国家，各个不同的地方，他们有他们表代表他们的宣道会一种意念，所以这也是我们宣道会一个长处。因为我们宣道会并不冠一的统治所有的这个 logo， 这是实际上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感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里面，我们已经读过，所以我就不再讲。但是你可以看到我在这里分了三段，等一下我们会再回到这些经文里面去啊，做一些的思维。但是现在没有在这些经文的思想之前，我先跟大家想分享一下我们宣道会的一些的很重要成圣的理念，因为是基于这些理念，宣道会之所以能够凝聚啊很多弟兄姐妹一起。能够在主里面领受到那种的福气，所以很重要。我有今天早上那个由19世纪的圣洁运动开始讲起，当然是很简略的讲起，然后讲到先圣博士他自己的经历，然后他自己的成圣的概念观念是什么，然后我们再一次回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看那三节的经文，对我那几段经文对我们自己个人的影响。第一方面，我想再一次先到我们一定要回到，当我们讲到宣道会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回到宣圣博士在他19世纪的时候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对宣圣博士有相当的影响，而这些的影响也是影响我们整个宣道会的影响。在19世纪的时候，奋兴运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在这个奋兴运动主要的两个思维是实践圣洁，成为圣洁。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在当时的时候，19世纪的时候，虽然有很多人说信主，他们是信徒，但是生活绝对没有信徒的榜样，没有信徒的样式，所以大家生活很糜烂，生活里面没有一个真实一种给人的感觉你是一个信主的。所以在世的时候有很大一个呼喊，就是大家信徒信耶稣回到一个圣洁的生活，有个生活的表彰，让人家可以知道看到你是属于主的，你是一个改变的。所以这个圣洁的运动是很重要的一个运动。所以但是在先生博士在这个福音的核心这一本书，在李牧师也预备的很好，这是我的书，我对不起我不能借给你，但是李牧师在下面呢，在办公室里面有些书可以借出去的啊，你可以借出去，不过要还就是了，你借出去不要放在家里不看，你在家里马上看完了还回来。这本书呢是我们的恩道神学院的教授所写的，他的 Bernie Vandervoort 非常出名的一个著者啊，他的书不单只是在我们宣道会中间，在 Amazon 上面你也可以订到他这个书，这叫福音的核心，这就很清楚的描述到我们宣道会的一些的理念， 很清楚、很概括性的让一个每一个人都能够很清楚了解。所以他这个东西这一次讲到了，他领述到这宣圣博士说呢，他说虽然这个运动是很重要，但这个运动也有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就是每个人都注重在一个经历上面、一个经验上面，而可能忽略了那个福音真正的那个源头在哪里。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宣圣博士更在这个运动中间的时候有一些特别的体会，也有特别的看到。所以他所提倡的四重的福音呢，不单只在宣道会讲，在其他的宗派中，在当时的这个复兴运动里面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重心，但是可能不叫四重福音，但是呢绝对是这四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在中间。在当时如果我们看十九世纪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相当多的人呢在这一圣洁运动方面呢是很有名气的，而且有相当影响力的。有约翰卫斯理啊 John Wesley 开始是一种，他们是带头的一个，有十八世纪开始这个一个圣洁的运动啊。等一下我稍微讲一讲他们的思维，他们的也有一种比较不同的思维。第二方面呢就是Phoebe Palmer 也是这个帕菲比也是一个影响力的。对于千顺博士比较影响大的呢是波尔门 Broadman， 所以波尔文的思维跟他的理念对于宣信博士比较影响大。中间一本很重要的书叫更高基督徒的生命 Higher Christian Life， 这个是宣信博士读这本书的时候对他有很大的影响，对他也很大的提示。而在这一个中间呢，中间有一个运动叫 Keswick 运动，叫凯西克运动。凯西克运动大家都不熟悉，这个名字可能没听过，但是在十九世纪这是一个相当相当重要的一个运动，也是相当一个重要的理念，一个神学理念。它的发起人是这个巴蒂斯比法镇这个Hartford Batterby。 他的中间重要的出口的发言人，而把这个运动更加那个广传的，其中一个是波尔门，一个是史路白，这两个他们的影响。当然中间大家所熟悉的穆迪啊、戈登啊跟这个菲尔顺呢，他们也是这一个运动中间很中心的人物。所以你看到这一个运动呢并不是一个边缘的运动，而这是一个主流的运动。所以在这个运动中间影响了很多很多教会复兴，影响了很多的教会在这个时候明白什么叫做圣洁，什么叫再一次回到生活上的圣洁、信仰上的圣洁。在我们经历到这个讲到到宣圣博士的时候，我今天所注重的一个地方是宣圣博士的第二间教会，他所侍奉的教会。这个他的教会是在Kentucky 州，就是肯塔基州，也是那个肯塔基老人卖鸡的那个老人鸡那个地方，肯塔基那个地方啊。那他是他的地方，他做的城市呢叫路易斯维尔路易斯维尔。那个长老会最大的教会是邀请这个宣圣博士去。宣圣那个时候在他毕业之后在加拿大这个 Hamilton 海明威顿的地方呢做过牧师，然后被招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相当，虽然是一个很大的长老会，但这个城市里面有很大的冲击，有很大的挑战。因为这个城市是在美国南北战争的刚刚好中间，所以虽然美国南北战争已经结束了，北方已经赢了，但是呢这中间的情绪还没有稳定。所以中间的你这个教会中间，这个城市教会是分裂的，有些教会呢是南方的教会，有些教会是北方的教会，北方民族文群众，所以两个不通话的，大概不交通的，两个视为仇敌。所以怎么可以在一个同一个基督的信仰之下而教会成为仇敌啊？这种相当矛盾相当复杂的环境中，宣圣博士他们邀请宣圣博士，因为宣圣博士是加拿大人，所以加拿大宣圣博士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不站在南方也不站在北方，他站在中间。所以他第一个信息，他给的信息是我只看见耶稣。 他再一次明白，在这种矛盾，在这种冲突之中，唯一他觉得应该留意的是到底我们信的是谁，而不是你的政治立场是谁。在今天我们也有很多地方也有很矛盾的地方，中美之间的冲突有蓝色有黄色啊，我们好在有蓝色有黄色，我们两个色都包括了。在香港最近的时候，你可以蓝色的跟黄色的，连餐馆吃的药都要分哪一个穿的，那更不要讲，你可以想象到在教会中间也有相当的冲击在那里。我想我们要向学顺博士学一样东西，就在我们在这，我们是唯一看基督，这是先生的一直的信息，这是先生提醒，所以他在这一个讲道之后，他很能够凝聚所有的会众在一起，我们大家都望耶稣，因为那才是我们真正要仰望的，不是你望我是什么政党，我望你什么政党。在这个时候他写了 Jesus only， 唯独耶稣，大家唱过那首诗，第一个礼拜唱过那首诗，在这个中间他能够就很重要的角色。他到了那里1973年的时候，他也发现到在中间因为教会之间太大之间隔阂，他教会就算教会里面很大的隔阂，心中充满了仇恨，心中充满了弟兄姐妹完全没有那一种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基督的生命。所以他也开始在1975年开始一些的在礼拜天晚上举行一些的聚会，而这个聚会是不分宗派的，任何人我们都欢迎来，为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所敬拜的是耶稣基督，我们所凝聚大家的不是因为你哪一个宗派，我们凝聚大家的是我们一起敬拜神。所以在1975年大概开始，中间有两位，一个叫惠德少校，一个叫做白利斯，这两位是非常非常神所重用的仆人，他们在中间传讲信息。白利斯是一个很出名的音乐家，他跟他太太夫妇两个，有他们当领诗歌的时候，全部人的心都震动，如何的带领这一个城市聚集在一起，本来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本来跟着大家不理自己这事情，礼拜六礼拜天晚上他们聚集在一起。所以在这个白利斯对于这个 Blitz 对于宣顺博士也有很大的影响。当他在这个聚会中呢，他也感受到这白利斯他如何的，当他领诗，当他如果他生命里面真实的属灵的那种深度的时候，影响到宣顺博士，宣顺博士觉得他真是被圣灵充满。所以在1877年，宣顺博士在他日记里写到，那一天晚上他生命有很大的改变，他已经是牧师了，但他觉得他生命里面实在很多不完满，很多很孤独，他在心里面再一次完全的把自己献上给主，完全愿意放下一切，完全信靠主，他完全的顺服之后，在那天晚上他好像说他在抱着耶稣的脚，一定要耶稣带领他把生命摆上的时候，他的生命完全改变，圣灵充满他，所以他大声的唱，我今撇下所有的事物，甘愿甘背十架跟随主，甚至贫寒多委屈心为爱主做门徒。他在那天晚上心里再一次得到很大的复兴，而在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他也再一次向他的同工们分享这一个奇妙的在他生命里的改变。他不单只是分享，他也带领他的同工再一次能够踏上这一种属灵的一种的体会经历真实的生命，他就要把生命献上那一晚的那种作为神的器皿，成为神，让他神活在他生命里面。这个也是对于宣顺博士跟他以后神学的思想，对于整个宣道会的思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转变。我刚刚讲过，在礼拜天的晚上聚会的时候，你会看到那个时候的聚会是开始的时候只是他们教会坐满，但是因为他不分宗派，因为他不分教会，所以任何人来之后，慢慢越来越多人，甚至每一个礼拜天晚都有这个奉新会。中间不单只是Brahman 来讲，而且穆迪先生也是经常的讲员，所以他在这个聚会中，他们感觉到 这也是宣道会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并不分在我们是宣道会我们就不能请其他人来讲道，他让所有与神用用的仆人来讲道。所以在宣圣博士在他运想他的思维的时候，他很愿意看到神借着不同人的思维让他体会到不同的属灵的得着。所以在这个时候你会看到他们不单只是他叫做轰动整个城市的，所以在那个时候发现到这一个宣圣博士所带领的这个礼拜天晚上的聚会，本来只是想做三个礼拜，结果不行，大家都喜欢礼拜天晚上来这里奉信聚会，听神的话语，生命真实的改变，不是只是一个聚会，而是一个生命改变惊喜的聚会。在这个，所以你到1975年的时候，有最大的时候有10000人在这中间聚会。你看到这个里面的相片，提到这个 theater 现在这个马高利戏院你已经找不到了。但是如果你去了 Louisville 有机会去的话，你会在他们历史的里面你会看到有这个戏院。最初他们开始的并不在这个戏院，最初他们开始由他们教会搬到一个图书馆。那这个图书馆我尽量找资料找不到这个图书馆，因为我大概有一天要去 Louisville 看看到底哪一个图书馆，他们可借用那个图书馆，那个图书馆大概能坐2500人，所以他用那个到图书馆坐了一段时间，又不够坐了，所以他要到这个戏院里面，再借这个戏院10000人。所以那个时候他也这个宣圣博士也在思想他们的教会开始建立一个福音的一个叫做会幕教会就是把他们的教会变成一个会幕教会，中间里面很多人得到复兴，很多人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新的改变在生命，这是极重要，这是宣圣博士极重要的一些的在他生命里面所经历到的。所以当他我上个礼拜讲过宣道会的理念，宣道会的思维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个经历。如果你只是听到一个口号，如果你是高举一个口号的话呢，其实不会长久，也没有太大意义。但是你在宣道会，我们在宣道会，神把我们摆放宣道会，我们能体验到宣道会真正所体验到的，那才是吃到主菜。很多人我们来到这里只是吃到开胃菜，吃了开胃菜就以为走就完了，宴席就完了就走了。很多数连我在内多年在宣道会中，我对宣道会的属灵的遗产知道的很少知道的很可怜，我也是吃了开胃菜我就走了，我觉得就够了，我没有体会到真正宣道会的主餐是什么。所以这一次薛正博士他在他的理念中有无限的恩典，有无限的体会在中间。我想这些不单只是宣圣博士体会，是每一个属基督的人都可以有体会。这也是宣圣博士很注重的一样东西。他所注重的不是说只是全职的牧者他们才能有资格体会这些，他觉得每一个基督徒生命都应该体会这些，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恩典，每个人都可以。事实上等一下你会看到一些例子，实在是每个人都可以。在1977年他有那种圣灵的充满感动，1978年也有一个很特1978年也有一个很特别的感动。1978年他在芝加哥的时候，在一天晚上他在睡觉的时候，他有一个异象在他的梦中，这个异象使他整个人震荡的，使到人整个人惊怕在那里的。这个在这个异象中的时候，他见到是他坐在一个很大的一个会堂里面，有几千人在那会堂里面，他望望他周围的人坐的人都是多数是白人，多数是跟他一样的人，但是他望到在舞台上有另外一群人，这一群人，他说这一群人多数好像是中国人，而这些中国人什么话都没有讲，只是面上带着痛苦，他们的手是我就握着手，好像在等待什么，但是可以有他们脸上的表情，有他们的 守的这个宣生博士理解，他们在等候福音。宣生博士从来不知道中国人，中国在什么地方，也没有真正以前没有体会到中国是什么。但由那天晚上开始，他的跪下来祷告，他求神派他去中国。他说：“我愿意去中国，求主差遣来，我愿意向中国人传福音。”但是他太太有意见，啊，不是他太太不属灵，那是他太太比较实际。他们那时候有六个孩子，他太太说：“你去中国，你去吧，我在这里要照顾六个孩子，我没办法跟你一起去中国。”所以在这个情形之下，宣生博士只能把这个意向成为大家的意向，因为可能神派的不是他，但他愿意是派到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在宣道会的理念里面，很根深蒂固的一个思维，就是反正在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我们要去。这是宣生博士很重要一个宣教的理念，如果已经有人传福音的地方我们不要去，去一些没有人去过的地方。这也是我们啊，宣道会对于中国的事工为什么那么早就有那么样的一种的投资在里面，那样子的心情，愿意爱我们中国人。在1979年，这是他生命的1月1号，这是他生命中一很转机的，这是他的话语里面讲的很重要的一句。在这一天，他这一次神的话语提醒他如何去做，开始做宣教的工作。而在这一天中间，他所读到的这耶利米书39章第18节这一段经文给他很大的很大的提醒。这一段经文在有三个不同的版本，我看了这三种不同版本，我都列在这里给大家看看，所以你可以明白他这个中间不同的思维。在和合本里面讲的这一段的经文呢，是我定要搭救你，你不至倒在刀下，却以自己的命为掠物，因你依靠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当我在看到新译本的时候讲的这个经文的时候，就因为我必搭救你，必不会倒在刀下，必可捡回自己的性命，因为你信靠我，这是耶和华的宣告。但是我最喜欢的其实是英文 ESV 的版本，因为我想和合本跟新译本其实没有将那个原来的那种性情译出来。我用英文读一读，让我再解释一下这一段。 For I will surely save you, and you shall not fall by the sword, but you shall have your life as a price of war, because you have put your trust in me, declare the Lord. 你可以看出这个分别吗？这个分别的是这个在和合本讲到呢，你不要怕，跟他的门徒跟他的人民讲，在耶路撒冷不要怕，你不会受伤害，你不会死，我会救你的命。但是其实你看到英文版的时候明白呢，不是单单救你的命，乃是你会光荣的回来，你的生命是一个奖励，是你看到得胜的时候。因为什么叫做 price of war， 是你不单只是逃命，不单只是能够牺牲生命，而是你是打胜的回来，胜战而回。这是先生博士的思维里面。所以在这段经文里已经讲到，他一次说神给我们的使命不单只是去讲不要怕，你依靠我，但是呢你会得胜，而且你的生命保住不是单单逃命，你生命的保住是见证你得胜的荣耀，神得胜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经历，在宣顺博士生命里的这些经历，我们可以稍微的有一点的思维，稍微一点的看到原来宣顺博士他的理念，他的在神面前的等候是如何的在不同的环境之下给他不同慢慢运养而成的。然后我们需要再稍微花一点时间，少少的时间看一看宣顺博士的成圣的观念。所以在成圣的观念里面，这个在这个Bernice Vanderbilt 他的书里面很清楚的想到，宣顺博士指出了成圣的四个步骤。 四个步骤，就是第一个，你要意识到自己需要成圣。如果你觉得我都没需要成圣，那你不会成圣，你没有可能，想都别想。所以我们第一个有个意念说，是啊，神啊，我需要成圣，我立志要成圣。当你立了这个志，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要用信心踏出这一步，来到主耶稣面前。你要有信心，你一定要有信心的一个理念，你要信心的行为做出来。说神啊，可能你在生命里面有些东西抓着你不肯放，我有很多东西我就抓着不肯放。我说神啊，这些人让我理吧，你不也理了？我知道怎么做，我需要用信心的一步走出来。神啊，我交给你，不是只是我看看你能做什么，乃是我完全交给你，我完全信托给你。我们身里面每个人都有，我有太多的事情，我没办法觉得，哎，神啊，你管的可能没我管的好，因为我知道多一点。要完全的付上，这个也是一步一步，是不是说明天大家说，哦，好了，我卖房子卖上，我就完全去，就神是一步一步带领你，神是一步一步让你学习，在小的方面学习信心，然后再大一点，然后再大一点，神的你的信心增长，是一步人一步一步的，如何再到的神完全到神面前。第三是，你必须能够有一个难忘的觉知的时刻，立志凡事顺服主。你要记得你哪一天，不是日子的问题，南京，你要记得你觉知那个时候是怎么个情况，所以你会知道，当我们问你们的见证的时候，我们都问你们什么时候觉知的，你可以告诉我你们觉知的故事，神怎么样的呼召你，怎么样能够你进入他的救恩之中，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怎么样觉知，是永远我们生命里面牢牢记住，永远不会忘的。我信主的那一天，差不多50年之前，我信主的那天，今天还是好像清清楚楚的影像在我的脑里面。我每次思想到他，到那个时刻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感谢与赞美，从来不会漏到一点细节。在那一天晚上，神如何拯救我，这是非常重要。因为在当我们生命在主耶稣基督里，那是我们生命的开始。如果你生命的开始，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些我问他有什么觉知，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觉知。那我今天心想，你都不知道什么觉知，你都不知道自己哪一天生的，你连自己都不知道哪天生的，你怎么能够知道你的生命有多宝贵？我们的生日我们都很宝贵，我们每年庆祝生日，但你有没有每年思想到你觉知的那一天，你觉知的那一个日期，你觉知那个时候是怎么样？第四，你要相信你所献上的神悦纳，不单只是你献上，神悦纳，神对你微笑点点头，谢谢，神知道你所献上，接纳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吗？我们每个礼拜我们来奉献的时候，我们在奉献之后，我们都把这奉献带到前面来，我们有没有感受到神真是悦纳我们所献上的？觉得哎呀，神会我们在我们中间的话，一定是点头微笑，心中有一种感受，被接纳的感受，这是非常重要。所以宣圣伯说，下一步是相信所献的以蒙喜悦，约以立，殿以献，主已经喜悦并进入这殿，由圣灵来掌管我们的身体和灵魂。从此以后，基督在我们是我们的万有，我们可以靠着他，在他里面得安息，知道他总不失信。这是一个重要，非常重要，在宣道会中的理念，是神耶稣基督进入你的里面。所以好像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5章，我们一起读这一段经文好不好？我们非常熟的经文，我们一起读。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里面里，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不能做什么。这一段的经文对于宣圣伯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一段经文讲到，我们不单只是信一样东西，而是我们让基督住在我们里面，而我们住在基督里面。这种生命的交流，这种生命的连接，成为一体，这是圣洁运动没有强调的事。 所以在宣圣博士当他当跟宣道会，等一下你会看到当的理念，他的理念，宣圣博士的理念跟这个 Caswell 他们的理念有点分别，有极大的分别，因为注重的是如何在基督的里面，不是一种仪式或者一种的行活动，而是在主里面一种的关系，跟神这种亲密的关系。这个在宣圣博士的理念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在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比较稍微要清楚一点的话呢，很多人都认为，如果你看一些神学的资料，都认为呢，宣道会呢跟这个凯西克这个他们的思维很相近。老实话讲，有些方面是很相近，因为 Caswell 他们的理念是在基督里成圣，然后基督给你有力量去做圣工，所以这个装备你，所以你呢有很好的灵命，在主里面有完全这样的，你用看得出你能够做到圣工。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在 Caswell 他们的思维里面呢，如果你在为神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呢，就觉得啊，这是代表神给你有很丰富的恩典。所以用活动、用行动、用外面做的圣工来作为一个代表你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并没有完全的错，但是有些危险。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做圣工作的越多的，人家就觉得你越属灵，其实是不是真正的不敢讲。因为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甚至乎有时候连我自己也是在里面，有时候我们用圣工来到弥补我们在属灵里面的贫乏，我们注重在外面人家能看到我们所做的圣工，而人家以为这些圣工就代表我们在属灵里面深度，不是。所以在宣圣博士他的思维里面，重要的不是那个外表的那一种的工作，重要的是内部跟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所以并不代表并没有直接的联系，因为你的属灵生命很成熟，你跟耶稣的这个关系很好，所以你可以做很多的圣工。当然也不反对神可以用他的这些成熟来使你做很多圣工，但是不是绝对的连接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很重要性的一个转移。刚刚我讲过卫斯理约翰也很注重圣洁的工作，但是卫斯理约翰的思维里面是人的罪呢是慢慢慢慢可以消除的。所以呢在卫斯理约翰他们的思维里面呢，如果你敬拜神，如果你服侍神的话呢，你慢慢你的自然而然你的生命就你的罪恶就罪就除掉了。这也不是宣道会的思维。Caswell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跟宣道会的最大的区别呢，就是在 Caswell 他们的这种的思维里面，虽然他们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运动，他们也有很多被神所重用，还是牧笛他非常被神所重用的仆人啊，我们不能讲他们没有价值，这不绝对不能这么讲，神也很重用他。但是我想他们很缺乏的一样东西呢，就是他们所注重的是如何有一个成圣生命的表彰，而事实上实际上有多少的真实自己生命的真实，反而是一个他们觉得被忽略的一件事。所以在这个凯西克这个思念里面呢，宣圣博士呢更加注重的呢是生命到晋升的生命。晋升的生命里面呢他说这个宣圣博士说，信徒要知道的福气呢都在于主自己，更胜其他，它不是神秘的大能大气，也并非是某种能量，而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主来到他的殿里赐福气给信徒，施以仁爱之恩赐，这是生命，这是圣洁的力量。 这是宣顺博士所说的话。所以宣顺博士所说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真正明白什么叫圣洁生活的时候，我们是我们跟耶稣基督的生命是否他是我们的朋友，他们是否是我们生命的中区，我们是否我们的生命一切都连接于他，这是我们知道的。所以刚刚我们所唱的诗，其实我也选了这首诗，因为今天这首诗是林牧师也在我们的提醒我们把这首诗念出来。这首诗虽然我们不是很熟啊，因为这首诗的melody 呢不太容易上口啊。我们刚刚看的唱得很好，我很 surprise， 好像我在宣道会这么多年，我是第一次听我们唱这首诗，我都没听过这372首。我查这首的时候，我看这首诗，我说怎么会连我这首诗都没有唱过？但是这首诗很代表，宣顺博士对于成圣的一个思念。虽然他讲很多在我们经历里面的事情，比如说他讲到我们如果有哀伤，神安慰；有眼泪，神摸干；讲到神赐给我们力量、健康各方面；讲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见到他大荣光。但是重要的是在副歌。复活说：“求主拯救我，离开自己，融合在你里面。今后活着不再是我，唯主活在我里面。”这才是宣道会成圣的最重要的理念。耶稣是否活在你里面？你是否活在基督的里面？这是很中心的思维，也是每一个在宣道会体会到宣道会的明白成圣的思维的时候，这是不可以避免的。在我们教会历史中间，有一个大家可能熟悉可能不熟悉的罗伦斯 Brother Lawrence。 罗伦斯是一个极平凡的仆人，他在他修道院里面几乎做全他大部分生命都在里面，而他主要的工作是在厨房洗地，做一些低下的工作。他不是一般的所谓宣誓宣教士宣誓修士，而他是极不重要，在当时宣道院极不重要的一个。但是他说过一句话，他说呢，如果我能够为神捡起一块的就是一条的这个稻草，但是呢，如果是为了爱神而做呢，我都愿意。再低下的工作，再卑微的工作，再不着眼的工作，但是为了爱神而做呢，我欢喜快乐的去做。介绍一下他的本身呢，他本人呢，出生在法国。在17世纪的时候，一个极贫寒的家庭，他没有知识，他也没有什么学识。他信奉耶稣之后呢，他就被在1649年呢进入这个巴黎的加密修会，在这里他主要的工作是清理、煮饭、洗地这些工作，所以他并不是作为什么修道的工作。但是奇妙的是，他跟属神何等的亲密，他的生命里面充满了耶稣在他生命里的工作。所以他在自己的祷告里面，他做任何的事情都是祷告，任何的事情都是好像是神在他里面给他去帮他去做。所以他在他的日记里面，他写了很多的信件，这些信件不是寄给神的，寄给谁的，这些信件从来没有发出去，他也不愿人家看这些信件，这些信件只是他对神写的一些信件，那16封信人家都不知道。到他死了之后，人家发现到他这16封的信跟这个四个的访问跟他谈话，非常充满属灵的恩赐在中间，讲明了一个人有神在他里面那种的能力，那种的喜乐，那种的热忱。他那本书人家帮他出版出来，现在是成为在神学思维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经典。如果你读神学的话，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可能你不会读的这本书，尤其是属灵神学的话，灵修神学的话，你一定会读到这本书。而他是从来没有受过任何神学教育的， 但是在神，在神里面的体会，在耶稣在他里面那种真实完全完全流露出来。所以我们先生博士所相信的，所思想的，也是这一类型的，也是同一样的这种的成圣。你说他罗伦斯弟兄在他活的时候，人家会称他做圣徒吗？我想一般人都不会怎么样考虑他叫什么圣徒。但是他里面的圣洁是神不单只喜悦，而且神认为这才是 model， 这才是样式，如何一个成圣的样式。所以罗伦斯讲过一句话，如果你心里要认识神，唯一的爱是唯一的道路。然后我们很快的讲一讲我们的经文，因为我们时间上有限。神的旨意，我们是讲的帖撒罗尼迦前书，这很重要的是讲到神给我们启示。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看到我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大家有没有留意，除了这三样讲之外呢，它的前面的这个描述的资源呢，是你同我都没有什么可能达到的常常喜乐，不是有时喜乐，是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不停的祷告，凡事谢恩，不是我们每个人都做的，但是是我们的目标，这是神的旨意要我们所做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向着那个方向走，不是说哎呀我做不到我就不做， no，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因为耶稣的喜乐在我们，如果你真是有耶稣在里面，你一定是喜乐，因为神说我要你的喜乐得到满足。你一定是祷告，因为你不需要人叫你祷告，你自然而然的好像罗伦斯一样就祷告。你一定是凡事谢恩，你的心里面总是感谢，说哎呀我感谢主，你给我太多太多了，我是在谢恩，这是神的旨意。另外的中心也讲到，我们也有的责任，两个不要，两个要，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是神派在我们心里来教导我们明白一切真理的，他是何等的温柔，如何的才能感动我们生命，改变我们生命的。我们也不要藐视先知的谈论，我们要了解这个是最大的恩赐，是在主里面分享神给我们的恩惠，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话语。我们要查验，我们不可以相信任何所有的东西，我们要相信所有的，不能相信所有，我们要查验每件事情，要明白是不是属于神的。恶事不要做，恶事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事情我们不要做。所以在最后讲到重要的呢，是耶稣保守，这保守我们呢，重要的是神是看顾守住我们，保守我们，少保守什么，合而为一。我们不要中间我们的分歧，我们的意见，我们有不同，我们要合而为一。神要保守我们合而为一，神要保守我们中间没有一个灭亡，我们在神面前都能够走完我们的道路，有信心走完道路。我们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在中间，神保守我们，神看顾我们，神护卫我们，让我们全然成圣。结束的时候讲讲我们中间，除了玄沈博士在宣道会中最出名的一个牧师是陶素。如果陶素你没有读过他的书的，你应该去读，应该去读读这个书。所以我说今天大家的水深之处，从来没有读过宣道会的书，至少你要读读他所做的，其中他做了40本书，你至少能读一本书两本书。他没有读过中，没有读过中学，没有读过大学，没有读过神学。他在1915年他出生之后，他奉献之后，1915年奉献之后，他是个非常喜欢学习的人，什么书都，他从深渊的学问在各方面，在神面前安静的等候，实在是神重用他。所以可以看到主耶稣住在他心里那种的力量。他在1920年开始为宣道会的牧师，28年在芝加哥一个最大的宣道会叫 Southside Alliance Church 做了31年，然后他最后在退休之后来加拿大做了几年的牧者，在世界的基督徒的环境里，没有一个人不知道 A.W. Tozer， 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陶素牧师。如果人家问你是宣道会的，人家问你说你知道陶素牧师吗？ 你说 no， 我没听过，那你就可笑了，一定要听到陶苏牧师。所以在他的注中中间，他是一个用圣经改变震撼整个天下的人。他最出名的在经典的两位的 Pursuit of God， 也叫做渴慕神，这个神这一本书一定要看，一定要找着去看。我不知道楼下我们有没有这本书摆在那里，有啊，林牧师点头，我就不要有，我们这件书也要去看，这个也甚至拥有这本书。所以这里我讲了很多，但是我知道陶苏他重要的，他说神要用一个人之前呢，必须先要破碎那个人。神不会用一个很骄傲觉得他能够做所有的人来用他的，要破碎。他在陶苏讲的很多的话，这几段话我也很讲，在大部分的去教会的人都听不到神的声音，因为他们已经决定不愿意顺服神的话，所以他听不到神的声音。一个没有真正在神面前谦卑的人，永远都不会成为一个真正敬拜的。圣灵当然很愿意渴慕给我们一个恩赐，但我们毕竟先圣洁，要学会如何敬拜他。所以他很注重的一件事是敬拜，是赞美，是在神面前拥有基督在他生命里面。在我安利的时候，我用陶苏的这一段祷告作为我的祷告，让我衰微使你兴旺，让我降低使你高升，求你坐在我的身躯上，如同骑着当日进入耶路撒冷那一批小小的驴驹，让我听见孩子们向你欢呼，高高在上，何撒那，阿们。愿这个也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祷告。我们愿平安赐平安的神亲自与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的灵魂与身体都蒙保守，在我们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 Amen。